看阿爸父神，当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低头的时候，那是理所应当的。主啊，因为我们是受造，主啊，你是独一真神，你是造物主。主啊，我们被造本当应该在你面前下拜，在你面前来颂赞，在你面前来敬拜。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诚实的心，一个真正在你面前来敬拜你的心。主啊，愿你在这边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愿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每一位都能够完全被你所得。主啊，求你自己亲自掌权，亲自在这边做主，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的话语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没有话语，除非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顺流的空畅的道路。主啊，求你自己亲自使用，求圣灵亲自的掌权，求你自己的话语保守我们每一位，也遮盖没有用的孩子，求你引导。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还是奉行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已经吃了不少的大餐了，虽然这个德国食物并不一定好吃，但是营养是很好的。那这个我自己在 Campus 做很久，所以 Campus 这些同学们、这些孩子们，大概晓得丁老师。丁老师是注重这个吃营养，另外一个少吃。所以这个跟我住在一起的最辛苦的就是张伟，和张伟跟我住在一块儿啊，所以跟丁老师从早上到晚上，我就说少吃，人少吃命长啊，人少吃命长。那我想啊，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点啊，就是讲到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来这边已经听了是像是大宴席的一样，我们听过非常非常对我们感动我们的，我们有许多的我们不只是汗流满面啊，我们的泪水也谢谢，我们的泪水也流满脸啊。然后我们的内心也有激动，我也听到有人说我马上要受洗。都是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你晓得上帝造人的时候，他在创世纪有讲过，他说他是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并不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好看的嘴或者好看的鼻子，或者其实我们东方人鼻子当然是所有人类里面不是最难看的，但是并不是漂亮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啊。上帝的形象显然中间有一样事情，上帝是爱，其实这次我们讲了很多上帝的爱，所以这爱的表达，爱的表达很明显的一样是感情，上帝是有感情的上帝，是感情的上帝。我们往往把这上帝当作公义，没有感情，上帝没有感情就没有救恩，就没有救恩，因为上帝的爱的关系，有感情的关系，所以上帝就有救恩给我们。感情，我们是被造的，所以我们也有感情。当我们接受上帝的时候，如果我们光凭感情，我们的信仰往往很快的就流失，就流失。这个传道书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人功胜孤身一人呢、啊，若有二人便能够抵挡，但是三股绳子就不折断，三股绳子就不折断。我们的信仰，我们真正的信仰，可以持久的信仰，一定是三股绳子。第一股没有话说，是神自己，神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身上，他的恩典，恩典的本身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白白的给了你，给了我，这是白白的给我，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花的。第一个是上帝，第二个不可否认，我们接受一定跟我们的感情有关系，没有感情我们这个宗教本身是不对的，一定有感情的。但是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理智，是我们的理智。上帝给我们这个脑筋，不是让我们当白痴。很不幸的，我们往往用我们的脑筋只是真的当白痴。为什么我讲这个话讲的也太过分了一点？其实在地上的动物你看到的，它就拼命找吃，一天到晚找吃，只是没有像我们一样，我们可以把吃的东西放在冰箱里头，可以放到明天吃，放到后天吃，它是不断的找吃，不断的找吃。但是上帝给我们200亿的细胞，脑细胞，让我们可以思想。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样因素，所以给了我们一本书，这一本书是我们上帝的代言，或者是张牧师所说的这本书就是灵，就是灵，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这本书的话语才是我们信仰的确据，感情这个东西不是确据， 绝对不是确据，这神的话语是确据。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讲这个福音，这个福音讲的最确定就是保罗所讲。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好吗？请。这福音就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照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照圣战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灵，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罗马书这本书是保罗写的，我们先大概了解一点保罗这个人。保罗这个人是英文讲是一个 scholar， 是一个旧约的权威，旧约的一个学者，旧约的学者。他在这个当时的时候是在非常有名的学府里头出来的学者，特别是旧约。这个旧约，这本旧约的书，他已经对他来讲，他可以当老师，是犹太人叫做 rabbi， 这个拉比是当老师级的人，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人。但是他的旧约的观点，神学的观点，就一直有一个观点是从这个先知书来的。因为我们晓得以色列的国家，当这个大卫在的时候，你们晓得这个以色列的国旗，你们都晓得哈、啊，晓得这以色列的国旗吗？晓不晓得以色列的国旗？以色列国旗是一个是两个三角形，一个倒的，一个正的，对不对？一个星星，所以那个星星是什么？哎，大卫之星。大卫是主前一千多一点年的时候的人。大卫他上位的时候有40年之久，40年以后他就给他的儿子所罗门。这个所罗门开始都跟他爸爸一样非常的好，但是他到后来的时候就贪于自己肉体的情欲，以至于他后面嫔妃一大堆，而且这嫔妃都是外邦的人，以至于他的心就被这些嫔妃给他夺去。所以他的国家他一给他的孩子以后，这国家就分开两个国家，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国。这个以色列国他们就开始自相的残杀，所以他的每一个国王不是篡位就是杀。所以他的国家很快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就被亚述国就亡掉。但是南边也好不了太多，但南边有一点，他就是从大卫所罗门一直这样传下来，我耶和华一直传下来，一直这样传下来，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这个传下来也终于到了主前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所亡。那这个在被亡国那段时间，这个旧约里面有好几本的书，特别是这个先知书里面讲了非常多的一样事情。上帝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以色列人啊，你们要离开罪恶，你们千万不要淫乱。”他的淫乱不是只是肉体的淫乱，而是什么淫乱？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拜假象。如果你要拜的话，我就把你灭亡。因为是这个样的关系，这个思想就一直流传到保罗。所以他们认为凡是不敬拜他们独一真神的就是拜偶像，以至于他们国家永远要灭亡。到了保罗的时候也是一样，保罗心里心切，突然现在有一个人自己说是耶稣，自己说是基督，这个人出来了以后怎么得了？所以他到处来逮捕这些人，要把这些人抓起来关在监狱，甚至于死掉。这是保罗。保罗是非常一个心里面一个火热的一个宗教狂，非常火热的宗教狂，以至于有一天在大马士革路上的时候，他突然被上帝的光照。这个光照的时候，他趴在地上的时候，突然有个声音跟他讲：“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或者是有一句话说：“你为什么用脚上的马刺踢我？”保罗吓一跳，他说：“你是谁呀、啊？”他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那时候已经升天。这个时候保罗起来了，保罗起来了以后，他在旷野地方自己思想了很久，以至于把他的旧约整个的思想重新的调节，以至于他真正的认识。所以保罗在新约的27本书里面，他写了13本书，这13本书保罗从来没有发明这个要写新约的，没有这个意思。保罗只不过是把他的旧约的观点重新调和了以后，借着耶稣基督调和以后，把这些真理才从这个旧约里面放出来。罗马书一本非常好的一本书，非常好的一本书。所以人家讲罗马书像什么？像一个钻石戒一样，这个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钻石戒，旁边有很多的小钻，中间那个最大的钻石就是罗马书。这本罗马书特别就讲到了福音。所以往往有人讲这个罗马书啊，这个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你们认为它的主题是什么？啊？ 还有呢？有没有？哇，你们是受了黄子佼的影响呢，还是受了林志炫的影响？这本书很重要的，我自己以前犯这个错误。我觉得罗马书的重点就是因信称义，一直到有一天我慢慢念的时候，我突然才发现罗马书的重点就是两个福音。所以当我被要求说来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的时候，那我就想到什么是福音，想到什么是福音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想到这句话，福音就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面所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就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把旧约的整个的思想重新的调整，以至于从耶稣的身上，从十字架的身上，来把真正的福音的内涵完全讲出来。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讲的这个大纲，短短的一节里面，我用两个大纲跟各位分享。福音主题，福音是什么？有两个大纲。第一个，他讲福音是什么，就是从前旧约里面圣经所应许的那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这是第一段，他保罗讲这个。但是保罗讲这个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累赘，因为当时的时候有许多的，我特别讲过了，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那个马拉基书，大概是主前400年写完的。写完了以后，大家在等待这个弥赛亚，以至于等不及的。所以有很多人为了自己想要，特别是他们想要推翻罗马政府的关系，有很多人自命为弥赛亚，致命危机，所以相当多。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是非常清楚，一定要把这个焦点到真正的那一点上面。这个基督是谁？耶稣是基督。这个基督是谁？他说一定要从肉体的角度来看，从灵的角度来看，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福音到底福音是什么？不是只是感动我自己，让我自己改变我的人生，不是这个不是福音。这是福音带出来的结果。福音要搞清楚是什么。所以我们慢慢的来跟各位分享到底福音是什么。福音他这边说哈，这个我们就想到了这个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第二章就讲到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的故事，特别是我们圣诞节的时候的故事。那这个婴儿诞生了，有很多的牧羊者，这个天使就开始降临了，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天使说，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这边要特别讲的这个信息，这个福音的本身是好消息，其实是一个大喜的，是一个大的消息，大的不得了的消息，已经没有办法来描述消息。这个消息不是关乎你的，不只是关乎你的，是关乎万民的。这个万民从创世纪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万民的，关系所有人的。所以这个福音是一个大的好消息。这个福音不只是一个劝人为善，劝人为善是很低的层次。福音是一个大的信息，好的信息。福音是一个为万民的，为全人类的。法律跟这个福音都不是劝人的，法律跟福音都不是劝人的。记清楚这一点，法律是要我们遵守，福音是恩典，是要我们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位老师在这个地方，他们费这么大的力气讲完了以后，要求你们接受。福音是神的恩典，要求我们接受。福音就是什么？福音就是那个主降临的主基督。福音就是那个降临的主基督，就是那个降临的主基督。在整个的救恩过程里头，父神是整个救恩或者福音的发明者、创始者，耶稣基督就是整个福音的主角，他是主题。 圣灵是我们福音的启示者，启示在你的心里头，启示在你的心里头。所以福音的本身绝对不是一个学说，也不是生命或者是伦理哲学，不是这个学说，也绝对不是一个伦理哲学，不是哲学。福音是一位带有位格的上帝。我再说一遍，福音本身是一个位格的上帝，位格的上帝。所以听福音不是因为你了解了，我了解了一个灵理论以后我就信他，绝对不是这个。我们信主的开始，我了解了，让我再来想一想，让我再了解一下，这个本身的出发点是错的。你是本末倒置。福音本身是什么？站在所有站在这个地方的人，只是把一个上帝，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到你的心里头去。福音的本身是一个人，是一个神，是一个神。福音的本身是一位有位格的，使你这位神可以让你得到永恒的生命。这就是我下面慢慢给各位介绍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把你们有心有把心把圣经就打开，放在那个罗马书的地上，我们就一节一节的往下讲，按照我自己列的那个大纲跟各位讲。第一个是，两个是从前，从前。福音就是什么？福音就是从前，从前，从前。这个从前的意思很明显告诉我们一样的意思，福音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人因为突然犯罪了以后临时出来的一套救恩的计划。福音这个事是从前，从前的意思就在很远很久很之前，那我们现在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决定的，就已经决定了。从前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好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是上帝自己的本性，他的本性中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爱跟他的公义，这两个东西没有办法调和，对我们人没有办法调和。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因为爱是绝对可以赦免你的罪过的，公义的本身是不能够赦免。什么叫做公义？公义很难解释这个事情，就是同样爱一样，爱拿不出来可以分析，公义本身是很难解释。但圣经里面什么叫做公义？公义的意思对我们来讲就是万不义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你的罪过，这就叫公义。上帝是万不义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你的公义。所以说上帝如果原谅你，原谅你，上帝就不公义，这就违背他自己的本性，上帝不能够这样做。所以公义跟爱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调和的，是不能够调和的，不能够调和。所以这边讲的从前，从前下面是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面所应许的，在圣经上面所应许的。这边的圣经很明显，这边的圣经对保罗来讲，那个，因为他是写新约的人，所以对他来讲他这个圣经就是什么？就是旧约，就是旧约。显然这个圣经就是旧约。那我们也看到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有个地方讲到，第一章第一节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显然我们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的列祖是非常不乖的，就像这个张路亚牧师讲他的孩子一样，我们的孩子不只是要常常的要叮咛他，常常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角度来叮咛他，多次多方，多次多方，多次多方。那圣经这个东西哈，我就很简单讲一下。圣经这个地方分两部分，中间有这个，就是这个部分一直到就是以我们的这个纪元开始，纪元开始，大概这个旧约大概主前400年就完了，就写完了。那到了新约以后，到了新约以后，大概是主后大概40年、50年、60年，一直写到大概80、90年，这是新约，这是新约。所以这个圣经的写完成了，旧约的完成大概是主前1500年开始写起，写到主前400年，所以大概是1000年多一点的时间。那旧约的新约写的很短，新约只有几十年就写完，新约就写这两本书。那特别讲了旧约的时候，就是神在古时就以前旧约的时候，古的时候借着许多的先知的时候所写出来不同的方式来告诉这些列祖，这些列祖放下来这写出来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他们的旧约，变成了他们的旧约。所以旧约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后面慢慢会跟各位讲，旧约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告诉有一位救主要出来，旧约很重要的一点，这是几千年前就讲要有出来，非常精确的要讲出来他出来。那新约就告诉我们说，这位已经来了，这位救主他的一切的生活跟他所讲的事情。所以这个圣经这本书是对基督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唯独圣经，烧了，唯独圣经，这个圣经很重要，唯独圣经，唯独基督这个。所以圣经这个东西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我们唯一能够看见。所以圣经里面这本书是没有改过一个字，这几千年里没有改过一个字。昨天我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基督教跟中国的这个上面，我就跟各位分享一点啊，分享了一点，就是说现代的这个异端，特别在我们学生中间，在我们同学中间，我来在德国也已经碰到我家来敲门啊，我真是希望他到我家来敲门，因为我也可以跟他谈一下。但不幸的是，他的中文也很烂，他的中文是骗中国人的中文，所以我跟他讲深一点就没有办法。那我就跟他讲英文，那他的英文也很烂，所以我们两个交谈也不大容易。那讲的是谁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我就讲过，耶和华见证人是，其实耶和华见证人是在1830年的时候，在发明的，在北美发明的一个宗教。不过是借助基督教的这个影子而来，所以他把圣经改了，讲的我特别强调这一点，他把圣经改了就加天字改在上面，主要的目的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不是神。我今天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耶稣就是神。如果今天耶稣不是神，我们今天做这份子白费，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是圣洁的人，可以代替你我的罪过，没有一个。只有这位完全的神，全能的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的罪，所有的人类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这位神。所以要证明这本圣经的是不是真的，是多少千年来多少人都在证明的事情。所以圣经这本书是一，即使不能够证明，所以很多人就恨它，以至于圣经就被烧毁，就被抵触这个圣经。那我也特别用一个例子跟各位分享，用各位一个来分享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哈佛大学的他的法学院的一个教授，叫 Simon Greenleaf。你们有兴趣的话，把这个名字记下来，你们是上网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我查过网上，好像他是犹太人，但是我不能够100%的确定。假如说是犹太人的话，他这个人本身是没有宗教思想，他是一个怀疑论者，是一个不知论者，他对信仰完全没有兴趣。他是哈佛大学的这个1834年的时候，就1833年的时候做了哈佛大学的法学院的永久教授。那他退休的时候就是这个法学院的荣誉教授。那这个人他是学什么法的呢？他是学的法就是讲的把所有的证据都放在法庭以后，然后判断这个事情是错的还是对的。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啊，一直留到现在都变成了是这个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教科书一样，就是所谓的论说证据法啊 ，Treatise on the Law of Evidence， 这个叫做论说证据法，到现在为止法学院都非常重视的一本书。那这个人，他非常的不喜欢基督教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受死跟复活，他说这个事情是骗人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人不能够理解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他退休的时候，他说我退休了，他是1848年退休的。他退休的时候做一样事情，我要做一样事情，把我所学的东西，我好好的研究，把所有的证据拿来，我一劳永逸的把圣经打下去，从此没有再圣经，告诉你这是假的。他后来做了什么呢？他做了所谓叫做麻州的 Massachusetts Bible Society 的这个 president， 所以你要再找他的时候，他的前面就变成了不是 Dr. Simon Greenlee， 是 Evangelist， 是传福音者 Simon Greenlee。 他为什么改变？为什么突然的转变？他是一个学者，居住，他是学法律的学者，他把所有这些东西公正的放在这个地方以后，全部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他来用他的常识来决定这个事情是对的跟错的。当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圣经里头的也好，圣经外头的也好，放在那个地方以后，他说我不能不决定，不同意啊，这个耶稣确实有这个人，而且是确实的死了以后，而且是确实的复活，以至于这个人生命改变。以至于这个人生命改变，他自己成了一个 evangelist， 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人。 介绍耶稣基督的人。为什么？刚才上一堂里头张牧师已经讲了，人类中间有多少聪明的人，丁老师 也说一下，当我们这些从台湾来念书的人来的时候自以为了不起，但是几十年以后才发现，从中国大陆来的才发现那才是聪明的人，是多少聪明的人，自叹不如，真吓人啊。将来讲了说是这个叫做十三岁的叫什么少年班的，在我们教会也是啊。哎，但是现在也看也不像神童，也跟我们一样，但是他也信主了。弟兄姐妹，人上是有人的，人上有人。这样聪明的人，用他一生的他的学历，用他一生的经验，以至于像博导一样的事情，这个圣经是 fraud， 是骗人的，是假的。他自己却成为了圣经公会的 president。这福音就是啊，我还没有忘了讲这个这是，每一个字都要有这福音，这福音啊，你们把圣经打开，这福音。保罗为什么要讲一开始这福音？圣经这个字哈，就是圣经要研读它嘛，要研读它，一个字都不能够缺少，一个字都不能够缺少。这福音，保罗讲的这福音，很明显的讲这福音是跟前面我们没有写出来的。保罗说我是什么样，特奉派做使徒传神的福音，他为了要解释这个福音，所以他就上面加了一个这字，特别的定冠词，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在圣经里面所应许什么，在圣经里面，这个圣经你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圣经是旧约的圣经，对不对？你们讲过了，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应许的，应许什么？我就慢慢的从创世纪跟各位来分享这个应许。在亚当夏娃的时代，神跟亚当夏娃讲过，他说：“我给你个伊甸园，非常好。”他跟亚当夏娃讲：“我爱你。”我爱你，就像他跟亚伯拉罕讲，我发誓我以永远的爱你。所以同样的，他这个爱也是一样，同样我们结了婚以后，我对我的太太是永远的爱她，所以我也希望她以永远的爱我，我们不然我不会结婚的，不然我不会说要结婚，不是说求婚是我求她，但她也一半求我，这是一定的嘛，我们两个我太太没有求我，但是这是双方面的，双方面的意思就是我爱他，他也爱我，这个不可能半推半就的事情。我爱他，他也爱我，怎么证明人可以爱他？怎么证明在那伊甸园里面爱他？那伊甸园里面完全是好的，完全是好的。我们证明我们爱我太太是很容易，我只要是到深圳去，晓得我很保身，这个就是表示说我任何事情要吃饭，我就晓得我不去，这是我表示我爱他。有什么女孩子跟我笑，我就不跟她笑。没有这个非非之想，不可以有这个非非之想。上帝的意思就是不可以有这个非非之想，所以他不让亚当夏娃有这个非非之想，所以他就说你要有这个非非之想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是不爱我的时候。我们人是看人的外表，上帝是看人的内心。当我们内心晓得不爱神的时候，上帝早已经看见我，所以上帝就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什么树啊，分别善恶的时候，以至于当我们想到那个时候，当我们要想摸的那个时候，当我们想要看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我的心就已经离开了上帝，离开了上帝。终于夏娃他看到那个果子好吃好看，也觉得很好吃，觉得吃了以后就有智慧，所以他就吃了以后就给他的先生吃，所以吃完了以后，上帝就对亚当夏娃跟魔鬼说了这句话。上帝说：“我要叫你，这个你是指的这个蛇魔鬼，要你和这个女人为仇，你的后裔和这个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后裔，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有这个后裔出来，这个后裔的本身的意思就是子孙的意思。所以英文的翻译啊，这个原文翻译我不晓得啊，英文的翻译叫 offspring。 offspring 这个字是没有多数单数的，同样一个字没有加 s， 不可以加 s， 没有加 s， 同样的字。所以这一句话的本身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圣经这本书它对真理是启示来的，他没有一下子把所有的真理全部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告诉我们，是慢慢的启示，慢慢的启示，以至于慢慢的就长大，让我慢慢看见。开始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告诉我们，只跟亚当夏娃讲，这个讲了之后，他说被蛇讲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这个我们不能够了解，以至于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才能了解，原来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以致包括魔鬼，所以魔鬼也踩了他的头，并没有踩死，但是他魔鬼却伤了他的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慢慢启示来的，在创世纪里头。那在这个创世纪里头哈，顺便讲一下，我们这个很多的基督徒也是，就是我们创世纪里面说我不能够读下去，为什么不能读下去？就是就开始第一章神起初创造，我们不能够读下去，因为这个东西不合乎逻辑，谁要你的逻辑啊，跟上帝的逻辑一样？如果是你的逻辑跟上帝的逻辑的话，那你信的这个神也白信。上帝的逻辑跟我们逻辑完全不一样，所以但是有一样告诉你，创世纪有序言的，你晓得这书的序言吗？晓得什么书叫序言，懂不懂？序言就这本书要开始写的东西，创世纪的序言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叫叙事序言，真正创世纪的开始从第十二章开始才是真正的主角，是什么？就跟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是上帝救恩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就如同摩西对以色列人的救恩是一样的。他跟亚伯拉罕讲了这句话，亚伯拉罕这个人，他上帝跟他讲，他说我要告诉你，你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他说我要给你叫你生个孩子，但是亚伯拉罕越等不到，等到他已经太太都已经到了80多岁，根本不可能生了，他太太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太太说上帝说要我给我们一个孩子，但是我们有脑筋，我们想一想就怎么样了，就把他的太太的丫鬟给他，嘿，这些丫鬟给他就生了一个孩子，我们晓得叫伊斯玛利啊，这个以斯玛利生了以后，这个上帝就说了一句话，但你不要忘记啊，亚伯拉罕非常有钱的、啊。这个有钱的人有一个缺点，没有钱的人其实这个，假如说像我跟我太太，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很喜欢孩子，我们真的很喜欢孩子啊。但是上帝没有给我们孩子，那、啊、但是我们有一点不像这个照片上像王永庆这样的人哈、啊。这个张牧师王永庆，那王永庆他很有钱，他那个最麻烦的时候，就是他要过世的时候，孩子吵了，大太太跟二太太的孩子彼此吵，那个就是钱呢、啊。当你没有钱的时候，哇，没有孩子也无所谓。但是亚伯拉罕遇到这个情形，亚伯拉罕很有钱，当那个时候没有银行，但是他有很多的这个我养的钱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些动物啊，这些什么牲畜啊有很多，亚伯拉罕就很愁啊，他说我这些东西要给谁呢？所以他就讲，耶和华在异象中间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啊，你不要怕，他早就看到亚伯兰，你不要怕。亚伯兰又说，其实上帝早就晓得，他说你没有给我，那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个人就是以斯玛利，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什么后世。这个字英文翻的叫 heir， 后世。后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后世的意思就是继承人的意思。我可以有个养子继承人。好，我们再往下看，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些数众星了，他数得过来数不过来，对他说你的后什么后世。这是我们中文分圣经上翻的不对的地方，这句话不应该是后世，应该是后裔 offspring。 你的子孙，这句话是你的子孙将要如此，要承受一切。所以对亚伯拉罕又跟他讲了一句话， offspring， 你的后裔，你的子孙，你有子孙。对亚当夏娃讲，你的子孙。对亚伯拉罕来讲，你的子孙，这个子孙。所以你慢慢看，他的启示就慢慢的接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中间就跳过去，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有这个保罗， 保罗怪不得他是旧约的权威，他就看出来了。看一看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指的那一个子孙，指的那一个人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声音很有意思，他玩这个也玩游戏，游文字游戏。这 offspring 这个字是没有不能够有多数单数，你可以把它当做多数，但是它也是单数。I have many spring offspring. I have a offspring. 都可以的，不用加 s， 不可以加 s， s 是错的。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从亚当夏娃讲的那个 offspring， 以至于到了亚伯拉罕讲的那个 offspring， 到最后这个地方讲就是谁啊？基督，就是基督。所以什么叫做应许？应许就是在从创世纪的时候就开始的应许，就告诉你有耶稣基督这个人，而且是从亚伯拉罕后裔出来，而且是从呀这个往后慢慢出来。好，这个耶稣基督啊是所应许的耶稣基督。那应许什么？应许什么东西？应许什么东西啊？应许什么东西？应许就讲到说关于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应许就是关于他的儿子，关于他的儿子。这个什么叫做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往往我们对认识这个要想接受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困难，就是上帝有儿子，那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太太是谁啊？那这个是很困难。那我要在这边也跟各位解释一下，上帝他的三位一体，他们之间的爱不是我们人可以解释。那我想这个张牧师跟郑老师他们都谈到过这个爱有很多。这个啊，搭配这个爱不是我们人可以了解，我们不能够了解，我们完全不能够了解。那也讲到了，我们可能上帝给我们造母亲，可以让我们体会一点点什么叫做阿嘎贝的爱，但是那个爱对我们人讲也是非常非常的自私的爱，不是很自私，但是有一点点的无私的爱在这个里头。但是阿嘎贝的爱是他们父子三位之神之间的那个彼此的那个爱，那个就叫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爱。这个上帝他在爱之间的关系到那个程度以后，他没有办法分别，以至于他是把他当作神的独生儿子。什么叫做独生儿子？这个独生儿子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当我像他特别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到亚伯拉罕已经到100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上帝应许给他那个孩子以上，那个儿子是上帝应许。如果我今天70岁，30年以后上帝真的给我借我太太给我一个孩子，我跟你讲那个孩子那我真是抱在身上是永24小时不放开，那是我真是我的真是真是我的宝贝啊。对不起啊，我跟我太太彼此叫宝贝，不能把这个名词换来换去啊。但是告诉我们一样事情，这个的爱的那个爱啊，那个爱之间的那个爱是没有办法给人可以解释，以至于只有用他的独生子来解释啊，神的儿子。所以希伯来书这边告诉我们这位独生子是什么样的，这位神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好吗？请。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说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预定他，也曾说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后世界，把全世界大者的右边。这边告诉我们这位儿子是谁，这位儿子有好几个，最小我们可以把它分为7个。第一个，他是承受万有。什么叫做承受万有？万有都是归于他。万有，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如果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的，耶稣基督在不在万有里头？我再问一下，如果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的，万有在不在他的里头？当然不在他的里头。怎么可能耶稣是被造的？我为什么常常的用耶和华见证人来证？我真是非常的气愤，允许我的气量很短。原因在什么？他就专门的骗我们中国人。 中国人的对信仰大部分都是感情啊，都是感情。中国人对信仰跟这本书没有关系，不 care， 不管这本书解什么东西，我 care 是你讲的感动了我，我就信。真正那本书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啊，写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到你面前来的时候，到你家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又犯了一个毛病，我们有自大狂，我们有自卑感。这几百年来给我们有自卑感，当一个老德到你家来敲门的时候，他讲两句中文，我的心就一软。再加上我没有想占那个便宜的中国人的本性，我又没有地方学德文，我到你家来每个礼拜来三次，我给你讲德文，甚至于你要写论文的时候我帮你改。我们的心话，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他们真好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魔鬼也是什么光明的天使，也像光明的天使一样，我们分别不出来。唯一的分别就是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承受万有。第二个，他创造诸世界，创造所有的。第三个，他是荣耀所发的光辉。记住啊，这句话很有意思，讲到这位耶稣跟上帝的关系，荣耀跟光辉，没有荣耀马上就没有光辉，但是没有光辉也就没有荣耀，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荣耀跟光辉是一样的东西。后面再加一句更是说的，他说他是本体的真相，有本体才有真相，有本体才有真相，才造出这个相来。有真相就一定有本体，所以真相和本体是一回事，根本就是一回事。这位神的儿子，他是本体的真相，而且他讲了他是托住万有，托住万有啊！我们刚才这个上一堂课，张牧师也讲到的这个牛顿，他能够找到了整个我们太阳系的运行的方向。那我们就想，这是万有引力，万有引力动者恒动，静者恒静，这是我们的理论，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动者恒动，静者恒静，难道没有一样东西是能量在那边拖住吗？在那边拖住吗？没有拖住吗？这位上帝托住整个的宇宙，这有多大？托住整个的宇宙。另外，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位上帝的儿子，他是创造宇宙这么伟大的神，无穷的神，以至于他是完全无罪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来洗净我们的罪，实在是不值。他现在坐在高天之大的右边，他天天为我们祷告，他还做一样事情，他为我们准备一个美好的礼物，不是你的，而是你的，是永生，为你准备一个永生，是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永生。那这个儿子到底是谁呢？我们再往下看，他从起初的时候，然后借着众先知啊，借着先知来讲，我们现在讲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主耶稣基督。你们看下去，我主耶稣基督。在这之前，我又特别想跟各位谈一下，是吧？这个人间的宗教只有两种，一种宗教是人在找神，听好啊，是人在找神；另外一个宗教是神在找，记住啊，神在找。所以我们在地上的宗教，因为是人在找神的关系，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现在这个四度空间，不管是时间 XYZ 也好，这个四度的空间。我们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在这个里头，这些就是他的假设的本体很明显的，就是人性本善。我一直以为我好好的修行，我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是人在找神，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我们在拜神。如果说这个佛教是发明在印度的话，那大概发扬光大最厉害的就是泰国。如果你们去过泰国，你们大概有没有去过泰国？你们去过泰国？去过泰国。如果去过泰国，他们拜佛的时候是更是功利。他们拜佛，我们在中国拜佛的时候，我们还用香，有那个草纸，那是比较便宜，拿了香。如果你到紫禁城的话，你看那个烧香，拿的是一大把的拜。在泰国拜的时候，另外还有在旁边还有真正的黄金，就这么大黄金的很薄的薄片，非常薄片。你有看你钱多少，就把那个黄金买了一叠，因为。 金的这个延展性很高，就在那个佛像上面就贴。我就真正给你讲一个，这个佛像，我在德，我去这个泰国有几次的短宣的机会，那经过这个曼谷啊，我就在那边看到有一个，就看到一个佛像，那佛像很久，在一个很小，在一个地洞里头去。那个佛像啊，它当佛像很小不大，那就是一个头下面有腰身啊，将来讲的那个什么37啊、20几啊什么。腰身，结果他那个这是一个佛像在那个地方嘛，那个去的人就在那个贴，结果那个佛像就是这样一个圆的，所有能够贴的地方就已经变成那个圆的一个佛像。这是我们人在找神，我们人在找神。什么叫做神在找人？这边讲到这个神在找神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你们有圣经的也可以把它打开，或者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地方啊。这个约翰福音3:13，这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这个三章，将来我们3:16念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其实我们要背这个约翰福音3:16的人，应该从约翰福音的3:13背起，才是真正是有意义的。好，我们一起来念。除了从天上降下人，就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只有这一位全人。我们不管从创世以来到现在，所有人类只有这一位，他是从天上降下来，也从地上又升上去的，没有第二个人，只有他一个人。这一位，他从那里下来，他把上帝介绍给我，我们才晓得谁是上帝，以至于约翰福音才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神，乃是什么？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神，以色列人没有见过神，他们对神害怕，连神的名字都不敢提。只有我们这些东方人对神一点都不恭敬，竟然敢叫他是耶和华。其实这个名字是不一定对的。他说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神，乃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就是看到上帝。所以耶稣，难怪在耶稣的门徒看了耶稣很久以后，耶稣老说我的父，他就跟耶稣说，这样子你能不能请你的父下来，我们就很满意足了，看到你的父就不得了，就上帝。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你跟我那么久，你看到我，你还没看到上帝。他就是神，我主耶稣。我保罗写这个地方没有说主耶稣，保罗这边写我主耶稣。我这个我字是非常的 personalized，是非常的个人化。这个主是我的主。弟兄姐妹，当我们的老师们在这边呼召的时候，这个主是你个人的主，不是我们的主，是我的主，以至于是我的主。保罗在这边写的时候是带有感情的。这本书我们往往看罗马书的时候觉得是一个教科书，是一个条理的书，以致说一个论文一样。这本书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一本书。我的主，非常的 personalized。 我的主，这边讲的我的主，什么叫做我的主？我们往往主不晓得主什么意思。你还记不记得多马的这个故事？多马的时候，在耶稣复活了以后，耶稣跟他门徒显现，多马不在，他不相信，怎么相信？他跟耶稣你3年半，耶稣那么久了，他都不相信。结果门徒说：“哎，我们看到我们老师复活了。”他就讲：“我绝对不信，除非我这个手指探进他那个手，这个手洞里头，我探进他那个地方，我才相信。”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就在多马面前，多马有没有探我不晓得，但是这句话圣经讲，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主就是神啊，这位耶稣就是神。”我今天要强调的一点，这位耶稣就是神，就是神，我的主，我的神。所以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就是拯救的意思，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他来的目的就是拯救。但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的意思在旧约的意思就是受膏的意思。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差派人做一个事情，那这是犹太人，就是把这个膏油膏在头上受膏。那他们有几种人受膏？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国这个先这个祭司受膏。那就像谁呢？就像这个摩西膏他的哥哥亚伦一样受膏，祭司受膏。那第二个就是国王君王可以受膏。那这个君王受膏就像撒母耳是膏谁啊？膏大卫一样，膏大卫真的是拿一个油浇到头上。另外一个是什么？就像以利亚膏谁啊？膏以利沙。所以这三种人，他们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就是祭司，一个是君王，一个就是先知受膏。那这是受膏。那这边讲的这个受膏，对耶稣基督，耶稣是受膏者， 就如果把它翻译出来，耶稣是受膏者。什么叫做耶稣是受膏者？到底耶稣是被什么受膏？什么叫做受膏？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叫做受膏？什么叫做受膏？我来念你们听，这是耶稣的受洗，受洗啊！耶稣受洗，受了洗，随即从水上水里上来，忽然天开了，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事情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开始受洗的时候，他的膏裂。开始真是说被高被高，为什么叫做最高的？这句话什么叫高？是什么东西降在他的身上？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啊！圣灵，那我们就看旧约怎么说。这主要耶稣这段是旧约的故事。旧约，我们看旧约怎么说？我们看旧约，这个旧约以赛亚这么说啊，以赛亚说这个是特别讲到旧约的时候，就指着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讲，他说耶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什么？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讲到这位耶稣基督将来700年以后来的这位受高者基督他要做的事情。第一个高是名词，第二个高是动词，第二高是动词。所以这个高，耶稣被高立，耶稣被高立，是谁高他？是上帝亲自高他。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圣灵降在他的身上高他，然后就听到这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是上帝亲自的高他。所以这是何等重要的一样事情。特别你们有兴趣的人念希伯来书的，就讲的这位大祭司是上帝亲自高立的一位大祭司，是上帝自己所高立的一位大祭司。好，这边讲到了我们的这个他要应许的是什么？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位的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从创世纪的时候就一直来到了亚伯拉罕，一直到后来他应许他的后裔，他的后裔，他的后裔。我也讲过了一样事情啊，怎么这个保罗写到这个时候，他不甘心了，他不能够停笔，他不能够停笔，他一定要把这位耶稣是基督，耶稣的基督，他的真正的他讲得非常的清晰，就是他，没有错，就是那个人。所以他用两点来说，第一点他说按着肉体说，第二点他说按着圣善的灵说，第二点按着圣善的灵说。在我已经讲过，在主前一二世纪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自称自己是基督，自称是基督，那这个是有历史证明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不得不要很确定的讲，这位就是这位耶稣，因为耶稣就是贾雪，就是约书亚的意思，这个名字在当时是很常有的。这位耶稣就是那个受膏者，就是那个受膏者，就是那个受膏者。那怎么样讲呢？他是从肉体说，我们看一下，从肉体说，怎么样的从肉体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在很老的时候，100岁的时候，终于上帝应许给他一个叫做以撒。我告诉你，应许给你，我应许给你，这是应许的。到了以撒的时候，他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以扫，是哥哥，弟弟是雅各。但是上帝却拣选，记住啊，一个是应许，一个拣选，上帝却拣选了这个弟弟，我又要这个弟弟，并不是这个弟弟坏，其实这个弟弟好，其实弟弟非常的乖巧，非常的乖，非常的不是乖，就是很乖，就是很乖。在雅各就生了12个孩子，在12个孩子里面，上帝就拣选了犹大，就拣选了犹大。这个犹大是第4个孩子，不是第一个孩子。所以拣选犹大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他怎么拣选。你看一下啊，当这个雅各要死的时候，他就给12个孩子祝福，祝福到犹大的时候特别。我来念你们听，他说犹大，你的弟兄必赞美你。你的手必求助仇敌的景象，你的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狮子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入公狮啊，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结果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西罗来，万民都要顺服他。这个龟是什么？我们大不大容易，如果你要看纳粹的军官，特别是将军的军官，他们的军官出来的时候都带了一个杖，那个叫什么？就是权杖。他这个权拿出来，权杖，这个后面那个杖是什么？那个杖是刑杖，是刑杖。所以这个人是带有权柄，也带有刑罚的能力。只等到细罗就等到那个和平的那个最后来的时候，那一位是平安者来的时候，万民都要归顺。我又讲到了万民，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这边对犹大是特别讲得清楚，他的后裔。在诗篇里面就讲到， 中医这个诗篇的时候就看到，他说啊，他说他却就前面一个我就不拿出来，他却闲选了犹大的姿态，他所喜爱的锡安山，他喜爱犹大犹大诗篇，他又拣选他的仆人犹大卫，大卫是从犹大出来，大卫是从犹大出来，从羊圈中间把他招出来，招出来，他说招出来。那他跟那讲这位大卫怎么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做什么后什么后裔？这个后裔就是 offspring， 又是讲到这个 offspring 的后裔，只等到永远建立你的宝座，只等到万代，只等到万代啊，只等到万代。所以这位按肉体说，就是从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后裔，以撒那个后裔，雅各那个后裔，犹大应许的后裔，然后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大卫的后裔，这个大卫的后裔。这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在旧约中间所应许的上帝，认上帝，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他就是神，就是神。我来念你们听，在这位以赛亚书也是在耶稣来的前七百年写的。他说有一个婴儿为我而生，有一个子为我给赐给我，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下面怎么说？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在政权与平安必加给加以无穷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义使国坚定这个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个事情，必成就这个事情。这个如果你翻到新约，新约的第一页，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一开始的就说哇，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第一本书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中间很多的一样事情，当这个马太写的时候，哇又应验，哇又应验，又应验，又应验，很多次的又应验。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是旧约讲得很清楚的那个人，但是保罗没有放弃，保罗没有放弃，保罗说他从一个圣善的灵来说，圣善的灵来说。所以保罗把肉体讲是大卫的后裔讲得很清楚以后，大卫说是圣善的灵，保罗写这个每一个字都有意思，他为什么讲他是圣善的灵？很简单，他就讲从圣灵讲，你是以死里复活，从大能显明是显明是神的人。他为什么讲他是从圣善的灵？很明显告诉一位这样的事情，圣灵本来就是圣善的灵，以至于说从圣善的灵来讲，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圣善。如果你看启示录，启示录的第十五章讲，讲神怎么讲，独有你是圣，独有你，没有人是圣，这位耶稣基督是圣，就是圣。耶稣基督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预言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死。他下面讲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旧约就讲得很清楚，旧约已经讲到了，我们看两段圣经，一个死里，一个死，我来念你听。耶稣的受死，从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七到九节，我念你听。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却不开口。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服侍。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这样的不开口，因为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取，以至于他与他同事的人，随之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他死是因为我们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曾强暴，口里也没有诡诈，人凡是与恶人同埋，谁知道死的时候却与财主同葬，是他死。这句前面一句话，人凡是使他与恶人同埋，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钉他的人是把他当作犯人，当作犯人。所以说这些犯人不可以放在地上的尸体烂，所以就挖了三个洞。这些是为了这些跟犯人的来的，但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谁知没有想到，耶稣死的时候是一个有钱的人，他是一个坟墓自己挖好为了将来的，结果他就死在一个，他就撞了一个是真正的一个有钱人的坟，而且从来没有用过，是他的死。耶稣确实是葬在了一个这样。好，他的复活我们看一下，就下面紧接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到十一节，我来念。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祭主啊。如果他死的话，就没有看见。这看见，他必看见后裔，看到他自己的 offspring， 看到他的后裔，因为他活在看到后裔，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看见，他看见。 是他的福，他的福，他的福。耶稣自己也讲自己的预言，他在三番四次，他在没有死的时候就讲他要被钉十字架。我念你们听，在马太福音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人，并且被杀，第三天也要复活。这是他第一次讲在马太福音。第二次，他往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人只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第三日要复活。这是耶稣自己讲的，在没有死之前讲的。耶稣又讲，他说看着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又交给外邦人，把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要复活。耶稣自己三番四次的讲，他要被受死，而且他要被复活。这位耶稣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位从保罗所说的按肉体说，这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按照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是就是我们所说敬拜的这位耶稣，认耶稣基督。我到底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些，从圣经里面看，对你来讲可能并不是那么样的那么样的比较是枯燥的样子。但是我要讲的跟各位谈到一点，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位，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理论。我再重新再强调一点，我们信的不是一个哲学，绝对不是一个哲学。让我想一想，我想通了我再信。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思想，是上帝给你的心，给你的心，让你今天是让你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当你认识他了以后，你跟他做朋友。所以我们每天早上才有灵修。这个灵修的意思就是我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建立一个持续的、持爱的关系，彼此有个关系。关系，基督教最重要讲的一就是关系，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越接近他，我越相信他。我跟很多人讲过这句话，我再重复一遍：当我们人看人的时候，越远越远越伟大。当我是1995年第一次去大陆，我母亲是北京人，所以她8岁生日的时候，我就陪她到北京去看找到她家人。那我们就住在天安门附近的一个旅馆里头。那我早上我常常跑步，我说到了中国不跑步怎么行？到处跑。那我就跑到天安门广场，越跑越嘛，那很大，那天安门广场真的大。突然跑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样事情。我发现一样事情，如果我今天站在一个天安门广场前，啊，听好了，丁同刚如果站在那个前，下面百万人都同时呼喊"丁同刚万岁"，我跟你讲，我也不是人，我绝对不是人，你一定拜我，你一定要拜我。当我们远看一个人的时候，越看越美，越看越美，伟大的领袖，伟大。当那个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50%人都离我，进到那个。睡同一个床的时候，我们人越近越看他的缺点。当我们看这个上帝的时候，越看他越不起眼。木匠的孩子，拉了拉塞路的人，还出什么好人呢？越远越不起眼。当他越近到你面前的时候，才越觉得你的可爱，以至于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他。这就是刚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把他一生奉献出来。当他在那近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把他的一生。他不晓得他在前面是什么，他愿意把他一生奉献出来。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的是这位上帝，你接受的是这位上帝自己的儿子，他做了东西。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自己说了，你已经在门外敲门。主啊，当我们开门的时候，你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进到你的，你也进到我们进到你的，你也进到我们的里头，一同坐席。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你愿意住在我们心里，你愿意开启我们的心门，你愿意让你自己进到我们里头。主啊，你从来没有强迫我们，但是主啊，你确实那么样的爱来呼召我们，以至于让我们更近的能够看到你，以至于我们一生跟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以至于我们的家庭有所改变，以至于我们对人的看法有所改变，以至于对我们的国家有所改变。主啊，求你帮助我，谢谢你。我在这边祷告的时候，也特别再次也问，有没有人在这个神的正道上面听了以后，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有没有？有没有？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自己亲自的呼召，你亲自的感动。主啊，你亲自的自己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到你自己。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 机会给我们这个小卫士这么好的风景，这么好的地方，主啊，让我们常常思念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感谢你，主啊，就把这两位是举手的人特别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求你自己亲自的保守，像保守你眼中的同类一样，主啊，求你看，谢谢主，感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